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before开始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在你复活，在你特定的日子里面，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脚前。主啊，求你真实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就是在这里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将你的心意向我们开启，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啊，愿你在这里作王掌权，在我们的心中作王掌权，让分享的和听的就是都同感一灵，就是同盟恩典，同盟造就。我们谢谢主，愿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今天我来的时候开始敬拜的时候，听到看到那个师母选的歌啊，就觉得好像跟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好像不谋而合，同感一灵的样子啊。感谢感谢主。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是是耶和华的节期。那个现在就是现在正是现在是在什么节期里面，大家知道不知道啊？祝鹏姐啊，对，祝鹏姐。那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好吧，看利未记23:1-2，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利未记23。我们一起念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啊。那这里讲到就是说耶和华的节期，虽然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跟以色列人讲，可是呢他这边写的是耶和华的节期，所以这个节期实际上是关乎万民的啊。那么这个节期为什么我们说耶和华的这个节期是关乎万民的啊？那么神呢制定了节期，常常神的心意啊，就是借着他的那个节期向我们显明。那我们借着就是说注意啊，来那个守耶和华的节期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会得到特别的启示跟祝福。那么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节期，我们知道有几个啊？耶和华的节期实际上一共有七个啊。那七个有四个是在春季，有三个是在秋季啊。那春季的节期呢，第一个是正月14日的什么节？逾越节，是不是？那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就是耶和华领要摩西领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的前一天晚上，那个他们把那个羔羊杀了，涂在门楣上，所以面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他们啊。那么所以呢那个羔羊是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新约的时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一天就是逾越节啊。所以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就是可以知道，就是说那个逾越节耶稣是神的羔羊啊，洗净我们的罪。那么第二个节期是什么节？是除教节。除教节好像没有那么 讲那么多啊。除教节就是在月节的第二天，那么就是就是说我们的罪全部都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了，那么因着耶稣能够称义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是初熟节，初熟节是在逾越节的后三天啊。那这一天呢，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哥林多前书15:20里面也讲到耶稣是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就是在初熟节的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所以那么五旬节呢，五旬节是从初熟节开始算七个安息日的七七四十九天，然后第五十天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呢，是说他们也是把他们的收成啊献给神啊。可是五旬节在新约里面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个神的节期啊，在春季的四个节期里面，神都成就了他的救恩，成就了他的应许，是不是？那么所以我们假使说来好好的仔细的来思想一下子啊，我们可以真的可以相信啊，神在秋季的那个三个节日里面也要成就大事啊。那而且很多人相信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可能就会是在秋季三个节日里面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一下子耶和华的节期里面秋季的那个三个节期。那三个节期是什么节呢？第一个是吹角节啊。那么吹角节呢也是犹太的新年啊。那犹太的日历呢有两个新年，第一个呢是尼三月的啊，就是正月初一是他们的新年。那么可是还有一个新年呢，就是吹角节，七月的就是他们叫提斯利月，就是七月的第一天啊，七月的第一天也叫新年。为什么七月的第一天也叫新年呢？因为犹太的那个拉比相信啊，神造天地的时候是七月的第一天造的，就是提斯利月的第一天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是相信说是七月的第一天是属灵的新年啊，那么是属灵的新年。所以呢他们在那一年呢在新年的呢很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吹角啊。那吹角呢在旧约的时候，那吹角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啊。那么他们假使要招聚人啊的时候他们就吹角，是不是？那么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也吹角啊，不同的那个。那么他们就是说要苏醒人的时候也人心的时候也吹角啊，有什么纪念会的时候也吹角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吹角节的意义呢，在就是因为第一个他们相信就是世界是那天开始造的啊，那万物就从那个时候更新了开始了啊。所以那个吹角呢有苏醒我们灵魂的 意思啊。那么吹角呢，也是让我们准备征战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肉体有很多软弱啊，那么外面有很多也很多肉诱惑，所以吹角呢也是就是说提醒我们要警醒啊，提醒我们警醒。那而且呢就是那在犹太人他们新年以后的十天啊，一直到第十天是赎罪日啊。那么从新年以后到赎罪日之间呢，都是一个悔改期啊。那么大家呢都在神面前好好的就是说回忆过往的一年啊，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啊，就是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那到了那个赎罪日呢，那一天就是最高潮啊。那么犹太的今年的赎罪日今年的那个新年呢是9月25号，那可是犹太人他们的日子呢是从前一天的晚上日落以后开始算，所以真正的算呢是24号晚上啊，日落以后5点钟以后开始算。那么赎罪日呢是10月4号，是上个礼拜六，是10月4号。那么真正算起来是星期五晚上开始算啊。那么这个是赎罪日啊。那么赎罪日呢也是审判日，也是求主怜悯日啊。那么就是那一天自己就说像圣经里面讲的啊，圣灵来是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所以呢那一天呢就是一个审判日，而且也是求神怜悯的日子啊。那么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啊，看见了自己的不足，那么来求神来来怜悯我们啊。我刚才忘记讲了一点啊，就是在赎罪讲到吹角节。那么吹角节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第11章15节啊，有讲到说第四个第七位天使，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1章15节。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响，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很多人相信，就说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啊 ，second coming 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在秋季的这个节期里面啊，因为秋季第一个节期就是吹角节，就是叫醒我们啊，然后而且也是迎接君王来到我们中间啊。讲到赎罪日啊，赎罪日的赎罪日英文啊很有意思，英文叫 atonement 啊 ，A-T-O-N-E-M-E-N-T 啊，那 A-T 就是at 啊 one。后面是一个 e 啊 ，one o m o n e 是 one 啊 ，m e n t 的那个字根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像叫做什么水泥叫 cement 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经过了认罪悔改，我们可以跟神联合起来。Atonement 啊，也是就是我们最主要是一个认罪。那认罪的话，我们可以跟神 联合起来啊。那那在犹太人他们庆祝这个节的时候啊，圣经上面讲的是说，不但是要悔改，而且要刻苦己心啊。那刻苦己心的话啊，不只是刻苦己心啊，我们要就是说要真正的有一个啊。不是外在的刻苦起心，有一个真正的内里的有一个忧伤痛悔跟悔改啊。所以呢，在这一天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庆祝这个节气的时候，他们一早起来就要来读什么？读以赛亚书57:14，一直读到以赛亚书58:14。啊，就来诵读这个经文，然后呢，让提醒自己啊，我们就是说要有真实的悔改，真实的认罪啊，那么真实的进食，不是只是外面的啊，就像圣经里面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啊。那这个赎罪日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讲一讲赎罪日当时就说他们是怎么样子一个程序啊。那赎罪日的前一个晚上啊，赎罪日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景森也祷告了啊，那是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山羊的血，公山羊的血进到至圣所去的日子啊。那么为我们自己的自己的罪，为全国百姓的罪啊，进到至圣所求赦免啊。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圣洁的日子，很了不起的日子啊。大家都晓得，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啊，都会有一根绳子啊，绑一个铃在脚上啊，一根绳子牵的。那外面的人听啊，有没有铃铛的声音？假使没有的话，因为假使有一点点不圣洁的话，就很可能被击毙在那个至圣所里面。那至圣所里面不是没有，除了大祭司一年一度能进去的以外，别人通通都不能进去的。所以假使听不到声音的话，就把它拉出来这样子啊。那所以就是说是一个很圣洁的时刻啊。所以呢，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大祭司呢就是要一个晚上不睡觉，一直在诵读啊，一直在认罪，在祷告，在诵读神的话语。他们也怕万一睡着了怎么办呢？就旁边还有个年轻的祭司，看着大祭司只要睡着的话，就赶快大声的宣读经文，把他惊醒啊。那有的时候呢，大祭司就站在那个冰冷的那个石板地上面啊，然后就保持清醒啊。第二天开始的时候要先献早祭，献早祭的时候呢，大祭司就要洗身子，洗五次，洗手，洗脚，洗10次，然后呢就穿上他的那个金色的圣袍，然后去献早祭。那早祭献完了之后呢，就要把那个金色的圣袍都脱掉，然后就换然后再洗身子，再洗手，然后就换上那个白色的圣袍。那个白色的圣袍的话，那个在那个什么利未记里面啊，就是利未记16:第4就讲到啊，他就是要穿上细麻布做的圣内袍，然后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啊，这都是圣服啊。那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穿的白色的圣袍跟平常他就说祭司穿的金色圣袍不一样啊。那个白色的圣袍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意思？白色是纯洁啊，一个纯洁谦卑的心到神的面前来，而且白色呢也是代表那个赦罪啊，就是说 代表赦罪啊。所以呢，大祭司呢就到那个至圣所去献祭啊。这个献祭的献祭部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在赎罪日那个时候呢，就是要选两只公山羊啊。那第一只公山羊叫什么？就是说归于耶和华的。第一个公山羊是归于耶和华的。那只公山羊呢，就是就把喉咙割开来，血流出来啊。然后呢，就是大祭司就带着公山羊的血进到至圣所去，然后呢，把那个血啊，在那个约柜弹一次，然后在施恩宝座上面弹七次啊，不是，我讲反了，在施恩宝座上弹一次，在约柜上弹七次啊，那就是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来求神预表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第一只公山羊，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就是说替我们赎罪的啊。那第二只公山羊呢，就是叫什么呢？这是就是代罪羔羊，叫做归于阿撒谢勒啊，归于阿撒谢勒。那这只代罪羔羊呢，就是。那就是大祭司把手按在这只归于阿撒谢勒的这只代罪羔羊头上，然后让所有人的罪啊，全国人民的罪，自己的罪，通通都归到这个羔羊身上。然后呢，就拿一根红线啊，绑在那个羔羊的脚上啊，然后呢，再把那个红线剪了一段，然后把另外一段红线呢，就绑在东门的门栓上面。啊，那这只代罪羔羊呢，代罪羊呢就被带走，然后就带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带到一个悬崖边上，然后再把那个羊就推到悬崖下面摔死掉啊。那这是圣经上讲说，他使我们的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罪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啊。那么就是把这个羊的推下去悬崖去。那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赤经，叫塔木赤经里面有一个记载啊，就是说当那个这个代罪羊被推下悬崖的时候，绑在那个东门门栓上面的那个红的丝线就变白了。所以以赛亚书上面有讲说，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就是那个就变白了。那还有奇妙的事情呢，就是当耶稣啊，就说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啊，耶稣说成了，是不是？那个以后，一直到四十年以后，圣殿被毁的那四十年间，那根丝带啊，就不再变白了。因为就是说耶稣的宝血已经成就了，所以那个羊羔的血已经不能够除尽人的罪孽，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他们那个犹太的赤经，塔木赤经上面记载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知道这个赎罪日啊，是在那个实际上赎罪日在耶和华的节期里面，这是最大的一个日子，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犹太拉比他们相信啊，当赎罪日的那一天，天门是开的，然后呢，天使上去下来，然后拿这个记录本子来看一看每一个人啊，有没有神所托付我们的人事物有没有好好的管理，有没有好好的经营，我们一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啊，那个叫做什么 应许神的话啊，对神的应许有没有真实的好好的来做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讲到赎罪日啊。那么就是所以当我们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啊，我们不但呢这个赎罪日呢也是叫做 Day of Awe， 就是敬畏的日子啊。那么这个新年啊吹角让我们起来悔改啊。那么一直到赎罪日，我们都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省察，来悔改。那么神也是那个赎罪日呢，也是审判，也是怜悯的时间啊。那么这是讲到赎罪日。那么赎罪日下面一个节是什么节呢？就是祝棚节啊。那祝棚节就是第十五天啊，那十一月祝棚节就是我上个礼拜四啊，礼拜三，对，上个礼拜三我们到一个就是那个也是另外一个犹太会堂，也是 Mesaide 的犹太会堂。然后他们呢就是在他们会堂的外面就搭了一个棚子啊。那祝棚节一定要搭棚子嘛啊，那搭了一个棚子，那个我拍了照，你们家是要看，等一下可以看那个棚子呢。就是搭的有一点像那个花棚啊，有的时候有些时候要种花种葡萄啊，或者是种瓜，不是要搭个棚子让它可以爬上去啊。就是那上面就是说一个上面有屋顶是架子嘛啊，就是然后呢上面就摆了一些那个树枝啊，那个摆一些树枝，那也可以看到天的。然后有一个是门，然后另外三边呢就是拿布啊或者围一下子啊，围一下子。然后呢上面呢就拿一些新鲜的果蔬做装饰，挂着像小像灯，像譬如说Christmas 人家不是挂灯吗？挂在那个屋顶下面嘛，那这次就是拿那些果蔬像灯一样的挂在那边啊，就是很简陋的啊。可是他们这个祝棚节呢，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他们就说都会自己家里边都会搭一个这样子的棚，然后祝棚节的第一天呢都会在那边吃饭啊，然后呢也会请些客人呐、来他们来家里面吃饭，一起啊一起过节。那这个好像也是就是那个请而且呢就是然后呢就说小孩子啊大家都在一起过节，一起吃饭，然后就是一同就是经历过节的那个气氛啊。那个那么主要的祝棚节为什么要住在棚子里面呢？那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那个漂泊的时候的日子，他们是住在棚里面。那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是不是40年？圣经上面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那鞋子呢也没有穿破啊。那怎么在40年在旷野里面衣服鞋子都没有破呢？那原来呢是神用那个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他们啊。这个圣经里面只有讲说神用云柱火柱引他们前面的路，可是四经里面讲呢神用七道那个荣耀的烟云来保守
以色列民族，有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又有什么蛇啊，又有些蝎子啦，什么东西会伤害他们，而且呢旷野里面太阳很大啊，那也没有什么遮风挡雨挡太阳的地方啊，那么所以呢神是用四道啊那个荣耀的烟云在他们的四周保守他们，然后呢还有一道呢是在他们的上面啊，上面，那还有一道呢是在下面，像地毯一样的，所以他们都是40年走在地毯上面，所以鞋子也没有破，衣服也没有破。那这是这是那个这是赤经上讲的啊。那 anyway 就是说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是父亲啊母亲啊也是教导孩子啊，就是一同的思念，就思想就是以前在旷野中的神的保守，神的引领，神的怜悯啊，那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啊。那么还有一个件事情呢，祝棚节那个棚他们棚子呢就是就是走一站就是要走，还有一个件事情呢，祝棚节那个棚他们棚子呢就是就是走一站就是要走，离开的时候就要拆啊，然后呢到下一站就又要搭起来，要走的时候又要拆，那么所以呢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这世界非我家啊，在世界上面的东西都不能够存到永远的，都是暂时的啊，那唯有就是说在天上我们才有是一个永恒的家乡啊。所以呢他们第一个习俗在祝棚节要做的是就是搭一个棚子，住在那个棚子里面啊。那那么第二件事情他们要做的，我们那天也是在那个犹太会堂也经历到了啊。那么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就是在那个也是利未记啊，利未记23章啊，37节到38节啊，哎，是不是？实际上是40节的前一半啊，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啊，那么要拿这个东西啊，那他们那个就是说到了祝棚节啊，就是会拿着柳枝啊去敲地啊，拿着柳枝去敲地，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犹太人他们在那个以前会堂的时候啊，就是说会拿那些柳枝敲地，表示把罪都甩掉啊，把罪都甩掉。那另外呢，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的美好树上的果子，美好树上的果子，我们那天也看到了啊。那他们是从以色列订来的，那就是这么大啊，像一个大芒果一样，它叫香橼果，香橼果是闻起来香香的啊，像个芒果一样，颜色啊什么都很像。就是比芒果大啊，那是柑橘类的东西啊。那么是一个是香橼果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棕树的枝子啊，那么还有那个茂密树的枝条，茂密树呢，有些地方呢写的是说是那个长春花啊的那种树上面的枝条，然后就把那些枝条拿在左手上，那个果子拿在右手上，
然后呢从东边开始，东边开始摇一摇啊，挥一挥，然后东边完了这朝南边啊，挥一挥摇一摇，然后在西边，然后在北边，然后在上面摇一摇，下面摇一摇。那他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那个伟大奇妙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东西南北上上下下啊啊，通通都在的啊。那么所以他这个第二个习俗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把罪隔开来啊，把罪甩掉。那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神是在宇宙中啊，那个无所不在的。我们不管在人前人后啊，不管是心思意念，神通通都监察，神通通都知道的啊。那这个是第二个习俗啊。有的人就是解释说这四样东西啊为什么要用四样东西啊？那是说那个美好的果子呢，就是这四样东西代表四种人。那美好的果子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叫香愿果啊。那个香愿果呢，就是又有味道又有香味。又可以吃，口味很好啊，那又有香味，那他就说是表示啊，就说代表那种又肯学习神的话，那又有好行为的人啊，是那个果子啊。那棕树的呢，他就是棕树的这犹太人呢是有口味但是没有香味啊。那这种呢是代表是肯继续很学习，但是呢没有好的行为。然后常春花的那种犹太人呢，就是有口味没有口味但是有香味，就说有一种人呢是神的话呢没有好好的学习，可是行为很好。然后那个柳树枝的果那个犹太人呢，就是表示又没有香味又没有口味，那这种人呢就是又不好好学习啊，那又没有好的行为。那当我们这个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是说神就是要我们做那个又有香味又有口味的人啊，就像那个香愿的果的人。可是呢你不是只是洁身自好啊，是要做盐做光，然后呢要跟周围的人联合在一起，然后呢能够影响人，能够帮助人啊。就是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圣经不是也讲吗，说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啊，那么就是要彼此相顾啊，然后那个彼此帮助啊，然后能够使他长成基督啊的身量啊。所以就是说讲到基督徒的话，讲到也不是就是说只是一个人做好啊，我们应该去传福音给人，应该去帮助弟兄姐妹一同进到神的国度里边啊。那这是讲到他们第二种习俗啊。那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在祝棚节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四十节里面说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所以就是祝棚节就是欢乐啊。那祝棚节我们在那个以启示录里面讲到嘛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不是？所以祝棚节实际上是住在神的荣耀里面，经过前面十天的认罪悔改啊，然后进到祝棚节的时候，第一个是献上感恩，因为祝棚节也是叫收藏节，当那个秋天啊，那个果 这都成熟了，我们要把它收起来的时候，收藏节啊，所以是一个感恩的节期。那么而且呢，思想神的保守啊，神的引领啊，思想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所以我们就是说感恩。而且呢，思想到了神真的就是一个啊，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神啊。那就说在就说更是来信靠神。当我们就说真正的能够卸下我们的忧虑，当我们真正的除去我们的罪孽，来回转向神，来信靠神的时候，就有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嘛，是不是？所以祝棚节呢，就是活在神的荣耀里。当我们那个罪都赦免了，重担都除掉了，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啊。所以那个祝棚节呢，就是也是一个欢乐的节期。不过这里面讲的一句话，我们刚才讲了，从吹角节一直到赎罪日，都是认罪悔改啊，求神恩典怜悯的时间啊。那么到了祝棚节，那么假使那个时候认罪悔改还没有好好的认，或者是不知道那时候该认，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在那个祝棚节的第七日最后一日啊，神还给我们一个机会，还可以好好的认罪悔改。所以这个是十三号的星期二的晚上是第七天。在星期二晚上开始第七天到星期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又是神再给一个机会好好的认罪悔改。七天之后就到了第八天。那第八天我们看一下啊，第八天在那个约翰福音啊第七章是吧，第七章第十第三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
这个他是说节期的最后一日啊，那么就是第八日了啊，对，这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么是第八日啊。那对第八日呢，在圣经里面的八是什么意思啊？八是一个开始，七是完全，是不是？七是完全，然后那八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那个耶稣预表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从耶稣开始，从第八日开始是一个新的时期。那旧的已经过了啊，那么是进入到荣耀的恩典的时间时期里面的。所以耶稣是讲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有就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灵就是赐下来啊。那么所以这个第八日呢，就是预表新的日子啊，是从开始啊。就是结束了律法以下以色列的人的历史，而是在恩典之下进入那个教会。那这个这个 讲到水，为什么耶稣讲耶稣讲到水啊？那实际上在那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习俗啊，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圣殿里面点一盏灯啊，点个大的灯，然后呢就又有很多容器，那很多容器呢，那么他们就到毕士大的那个池子里面去舀水，去舀了水之后浇在圣殿里边，啊，是这样子的，去舀水到毕士大池去舀水。那个水呢，一个这个我们讲到了，说是圣灵啊，那水也是代表复兴，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啊，祝棚节啊。也是求雨的日子，就说农民啊，在这一天，他们也为新的一年来求雨，因为有了雨的话，就会有丰收，就会有收成，是不是？假设干旱的话，就收成不好。那所以呢，雨呢是带下丰盛，带下那个复兴啊。所以因为他们有这个习俗，那所以呢，耶稣呢就是讲这句话啊，就是让以色列人晓得啊，就是说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活水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啊，所以那个祝棚节呢，我刚才忘记讲，也是一个求雨的日子，求复兴的日子啊。求那个圣灵的日子，啊，那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我们讲到啊秋季的三个节，但一个呢是啊吹角节啊，吹角节是苏醒我们啊，让我们真是啊灵魂苏醒过来，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啊，到赎罪日，然后赎罪日之后是祝棚节，那祝棚节是让我们也是好好的感恩啊，求神赐下他的恩典和怜悯，能够带下神的复兴来，然后好好的信靠神，在神的面前因着信靠啊，能够。欢乐啊，能够靠主喜乐啊，这刚才我们也唱了一首歌是喜乐啊。那么所以终结的讲起来呢，就是逾越节的话是代表神的羔羊啊，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是那个因信称义啊。那么除教节呢，是把我们的罪通通都，就说所有的都除掉，是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的来归给神啊。那初熟节的话是是与主联合，是不是把我们就像耶稣一样，就说献给神啊，与主联合。那么五旬节呢，是圣灵充满，圣灵降下来啊。那吹角节的话是也是吹角的话，也一个是苏醒，一个也是敬拜祷告啊，来思想神。那个赎罪日的话，赎罪日是那个时候是圣天门开了啊，然后那个我们认罪悔改归回啊。那祝棚节的话是就是万物复兴，就说永远的与神同在，居住在神的荣耀里面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了神的七个耶和华的节期啊。那现在呢好像到末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有一些开启啊，觉得应该要恢复犹太的根基，回到犹太的根基里边。那么这个节期的，就是说我们能够明了节期，能够也照着来守这个节期的话，也是对我们是一种提醒，一种激励啊。而且我们当我们跟神 对齐的时候，神的心意就会更多的向我们开启啊。因为人的话，有的时候啊，我们人也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有的时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话，就很容易忘记。这就是为什么好像那个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上山40天没下来的时候，那些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那么就不是让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啊，金牛犊来拜一拜，来摸一摸啊，就好像觉得心里面比较踏实一点啊。那耶稣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也立了那个薄饼，是不是饼啊和杯啊，也是就是说有一些看得见的东西的话，就更让我们能够心回转过来啊。那同样的时候我们守这些节期的话啊，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也是对下一代的一个一个教导啊。因为借着这个守节期的时候那个犹太人他们的那个信仰就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啊。那小孩子就说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话，他那个爱主的心啊那个敬畏的心啊，就更容易那个依靠神的心啊，就更容易被建立起来啊。所以神设立这个节期的话，是也是要祝福我们啊，借着我们守这个节期。
我们来唱哈这个。